講到啊，頭先你睇嗰個崇拜秩序表裏邊都寫咗有陳榮基弟兄喺當中。陳榮基弟兄咧就比較少喺周六崇拜裏邊嚟到露面。咁陳榮基弟兄係嚟自香港嘅，佢嚟到温哥華咧，現而家就喺呢個維珍神學院裏邊進修，佢都係本會嘅實習神學生。咁呢次係佢第一次喺我哋當中嚟到去傳講神嘅説話，即係大家嚟到去切切為佢祈禱喎。咁佢亦都係喺我哋教會咧嚟到去參加咧星期五晚嘅加勒團契嘅。咁佢現時咧亦都係大衛團嘅導師。我哋將時間交俾陳榮基弟兄。
唔見咗個電腦，唔知點講。唔好意思啊，咁嘅事。
得，不如著嘛。
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咧系感恩节嘅前夕，咁咧我喺呢度咧祝福大家咧，
我过嚟帮你整翻嚿嘢啫，
你真好。我平时唔中意啲太高嘅人，不过今日例外。我咧祝愿大家咧，弟兄姊妹咧蒙恩多多，但系咧感恩更加多。好感谢神咧，系亦都感謝教會俾我有個機會咧，喺呢度咧同大家一齊思想神嘅説話。不過喺我未開始之前咧，我想講一個感恩節嘅故事。嗱，話説咧兩日之前咧，我就去咗 Aberdeen Centre， 咁我喺嗰度咧就撞到兩個天使，咁佢哋咧就喺度嘆下午茶。咁我就好好奇啦，咁佢哋又知道我係神學生，所以就同我傾咗幾句。咁我就問佢哋：啊，天使哥哥，其實咧同上帝打工咧好唔好玩㗎？正唔正噶？咁食紧西多士嗰个就答我，佢话梗系唔好啦，好辛苦噶。你睇下我几辛苦，日日喺 Richmond 嗰度攞住个大包嚟到收嗰啲信徒嘅祈祷。你睇下个大包重到都不得了，我就嚟飞唔起啦。咁跟住我又问下食紧公仔面嗰个天使，咁佢又点答我？佢话唔系啊，好得闲啊，我好冇嘢做噶，我都喺 Richmond 噶。咁但系我日日收嘅嗰啲信徒嘅祈祷咧，都唔过十件，好轻松。咁我又再好奇啦，我就问：喂，咁其实阿公仔面天使啊，唔系我问西多士天使先嘅。阿西多士天使，咁其实你收嗰啲系咩嘢嘅祈祷咧？咁佢就话：咪就系嗰啲求嗰啲咯，譬如求身体健康啊，又求咧啲仔女又生性啊，啱唔啱听啊？啊，又求啲啊，总之就求啦咁。咁跟住我又問下食公仔面嗰個天使，咁你呢？你又收啲咩？佢話我咪收感恩嗰啲祈禱囉，冇乜幾多㗎咋，你睇下今日一個都冇。咁我聽到呢度呢，我好尷尬，因為呢佢哋喺 Richmond 做嘢㗎嘛。咁但係呢又好好奇，又忍唔住問多一句，咁列治文華人宣道會呢？點不知呢佢哋望住我 hit 咗聲就飛走咗。咁當然咧，大家都知道咧，呢個故事唔係真嘅。但係咧，我都好盼望咧，我哋列宣家咧，都係一個咧懂得感恩嘅教會。咁喺呢度咧，好唔好？我哋咁啊，我哋互相同大家隔離左右咧講聲感恩節快樂，為你感恩，好唔好啊？得未啊？應該要
上到。唔
係頭先。是不是轻松了一点呢？现在我很紧张了，因为长毛哥哥呢答到现在都没答完，不过没关系啊。但是呢如果没有了那张 slide 我就完全不知道怎么继续，因为真的有一张照片，要大家看看，好了，我知道怎么做，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爱我们的天上阿爸父，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在这个时候掌王权居首位。最后我们知道隔离整紧部电脑，我们不知道整不整得到，但不紧要，我们都交托。神啊，凡事有你自己的旨意，你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就信服，我们就谦卑在你面前。最后求你与我们同在，又求你特别去纪念孩子，洁净孩子的嘴唇，给孩子成为流通的管子，成为合理使用的器皿，以致到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一起在你里面有领受，领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得胜的名。Amen。 嗯，得嘅，信得过，我哋上帝信得过，长毛少少。啊，去到边？我哋今日嘅讲题咧系得胜嘅教会，经文咧系《使徒行传》嘅第十二章全章。咁咧有一啲变动啊，因为我同牧师倾过，头嗰五节咧我都想讲，咁所以个时间咧可能紧咗少少，咁啊可能我会快少少。咁因为选读嘅经文比较长咧，而且系书卷中间嘅部分咧，容许我咧就做一个简单嘅介绍一下前文后理。嗱，《使徒行传》咧总共系有28章嘅，系应该喺呢度。《使徒行传》咧总共系有28章嘅，而第一章至到第十二章咧，叙述嘅重点咧就系讲紧耶路撒冷嘅信徒佢哋教会嘅生活啦，同埋你嘅宣教嘅活动。特别在使徒反、使提反咧殉道之后咧，好多嘅信徒咧都离开咗耶路撒冷，咁咧随住佢哋咧就福音亦都传到去撒玛利亚、地中海嘅沿岸咧，甚至去到安提柯，咁教会咧亦都喺呢啲地方被建立，咁咧就人数不断嘅增加。咁但喺13章至到结尾28章咧，个叙述嘅重点咧就转咗啦，就转咗去保罗嘅身上。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讲他的宣教的活动，还有他最尾在耶路撒冷、该撒利亚和罗马坐监的情况。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第十二章到底是要讲些什么东西的呢？在这段有一个分段，经文的分段，其实总共是有25节的。头那两节就是讲有关雅各殉道，而3至19节就是讲到彼得被囚，后来就蒙神很奇妙的拯救。跟住20至23咧，就係講到希律王阿基帕一世嘅死啦，而最後嗰兩節咧，就係講教會喺逼迫當中咧，仍然繼續茁壯嘅成長。咁喺第十二章裏邊咧，我哋可以睇到咧，有三件嘅事情嘅。咁第係邊三件事情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雅各嘅殉道啦，第二就係、是、彼得被囚蒙神拯救，第三咧就係、是、希律王阿基帕一世的死。那我们从第十二章呢，我们可以看到些什么呢？就是从使徒反、使提反殉道之后呢，教会又面临新一轮的攻击。但是在这些逼迫当中呢，教会并没有呢是溃败，相对呢教会是得胜。在逼迫当中呢，他们继续茁壮的成长。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看第一段的经文。慢点 OK，我太太坐喺度提我，好，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嗱，喺新约圣经里面咧，出现过几多嘅希律王咧？大家记唔记得啊？嗱，起码有一个希律王，我哋都记得，就系耶稣出世嘅时候咧，有一个大希律啊嘛 ，Herod the Great。咁佢咧就被稱為咧就係猶太人之王嘅，咁所以佢好緊張咧，就係知道話有一個新生王出世，佢就殺曬啲嬰孩，呢個大希律。咁我哋喺十二章講嘅呢個希律王咧，就係呢個大希律嘅孫。咁呢個大希律嘅孫咧，其實咧佢唔係做咗皇帝好耐嘅啫，佢係喺公元37年嘅時候咧，先至從羅馬皇帝手上咧係得到咧呢個巴勒斯坦嘅東北部嘅地區咧，同埋稱為王嘅呢個稱號。到41年嘅時候咧，新嘅羅馬皇帝咧又將呢個猶太同埋咧呢個撒瑪利亞咧都俾埋佢管。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耶路撒冷咧就喺猶太呢個地方啦。咁 聖經學者就相信呢，他用刀殺死雅各的時候呢，就是公元的41年，即是呢剛剛呢他呢就拿了猶太和這個撒瑪利亞的時候。那你會問一下，無端端他做什麼要攻擊教會呢？做什麼要去殺害使徒呢？在第三節的那裡呢就提了一個的答案給我們，原來呢他做這些事情呢是要討猶太人的歡心。被殺的雅各呢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當然我們知道之前呢是有使提反，但是使提反呢就是一位執事，他不是使徒，使徒的第一位被殺的殉道的就是雅各。那雅各和彼得呢、約翰呢都是跟主耶穌呢關係非常之密切的，大家都會記得、當主耶穌在山上面變化面貌，當他去到挨老的女兒那裡要他從死裡面復活，又當他在客西馬尼很迫切地為著要面對這個十字架來祈禱的時候，誰跟他們一起？就是這三位、彼得、雅各、約翰，所以是非常之親密的。彼得呢就寫了彼得前後書，也是因為他的緣故我們有馬可福音，而他、而這個約翰呢、即是雅各的弟弟呢，他就寫了什麼？約翰福音，又有約翰一二三書，還有啟示錄。咁雅各作為約翰嘅哥哥，如果佢當時冇被害，如果佢仍然喺度嘅話，會唔會佢對教會嘅貢獻都會好大呢？其實呢個我哋真係唔知道，只有上帝先知道。咁但係呢，雅各被殺，教會好明顯係失去咗一位嘅領袖。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又點樣樣去睇到教會嘅德性呢？记得我们今天的讲题吗？德性的教会，怎么看德性的教会？从三个方面：雅各的殉道、彼得的遭遇，以及阿基伯王的死亡。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再讲多一个故事，不过不是感恩节的了。有没有人认得这个女士呢？有个名字在那里，这位女士叫做 Elizabeth Elliot， 她刚刚在今年的6月15日很安详地就过了身，安息主怀，终年有88岁。她是一对宣教士的女儿，是 Wheaton College 的毕业生，曾经参与过威克里夫圣经翻译的工作。她的一生结过3次婚，有2次守寡。她有1个女，有8个孙。他做过电台节目的主持人，他又做过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副教授。他是一位非常之受欢迎的讲员，他一生写了20多本书，其中一本呢是被拍成电影。我们为他感恩，因为呢主赐给他一个非常之丰盛的人生。那或者你会问，多谢你讲给我听啊 Francis， 不过跟约翰、雅各的死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我换转另一个角度跟你讲同一个故事。在1956年，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 Jim Elliot， 他和4位的宣教同工在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丛林那里被杀。他们身体上面布满了被矛枪刺透的痕迹，而杀死他们的正是他们要去传福音的对象，是叫做 Orcus 一族的土人。阿Jim当时28岁，就是中间那位。他28岁，他留下了 Elizabeth，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位 Elizabeth Elliot， 还有一个1岁大的女儿 Valerie。 而基斯 Netsing 也都留下了 Majority 和3个子女。事件在美国被广泛的报道，引起很大的回响，不少的基督徒都问，他说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到这5个宣教士的性命呢？但是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年轻的信徒是被这件事情，被他们的牺牲所感动，而愿意去献身成为落后地区的宣教士。但是故事未就此完结。2年之后， Jim 的太太带着他们当时已经3岁多的女儿，再一次去到这一班土人的当中。同他一起去的呢就是那位飞机师 Annette 的妹妹 Rachel。 他们3个人去到的时候呢， 继续嘅同土人传福音，而当时咧土人嘅心咧有啲变化啦，可能佢哋觉得我都杀咗你哋嘅丈夫啊兄长，点解你哋仲会嚟咧？而且始终佢哋系女性，嗰、那个防范亦都唔需要咁高，所以佢哋就喺度住落嚟。Elizabeth 同埋佢嘅女 Valerie 住咗两年几，而 Rachel 就住咗接近40年，去到1994年过身嘅时候离开。就是因为他们的摆上神的恩典，就临到这一班曾经被认为最野蛮最凶残的部落里面，而有不少的人当中亦都是决志信了耶稣，这些就是他们的近照。这个很美丽的故事原来亦都带出了另外一个同样很美丽的故事。话说在宣教士遇害的几年之后，飞机师人的其中一个仔就已经长大成人，当他要接受水礼成为基督徒的时间，你猜他怎么做呢？他选择去了这个部落那里，因为当时部落已经有教会有人洗礼，他同这些部落的人一起去洗礼，而最奇妙的就是帮他洗礼那个就是其中一个杀死他爸爸的人。这一张相比较近代一点，你看到黑头发那个呢就是叫做Min K， 就是其中一个杀死 Steve 的爸爸的人，但当然现在都成为了基督徒，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而且呢是全福音的好拍档，经常在世界各地一起来到报道。这张相呢是1956年当他们的飞机降落去那个沙地那里，刚刚去接触这一班的土人，就拍了这张照片。这个就是个飞机师 Annette， 其实在几个钟头之后，他和他其他四位的同工都遇害。我想讲的就是1956年的时候，当 Annette 被杀的时候，有谁会想得到他的仔 Steve 将来一生会成为了杀死他的那个人的一个朋友，还是宣教的拍档，而且这个的 Min K 代 Steve 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而在1956年的时候，当 Jim 死的时候，有哪个人想得到他的太太 Elizabeth 会成为一个这么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界的一个女士，写了20多本书，讲无数那么多的演讲，来到引起很多的年轻人去投入宣教的工作。谁可以想得到？谁可以想得到就是 Jim 死了之后，他的太太仍然有56年的很丰盛的人生去度过，这些一切都在耶和华的旨意底下，在他的计划底下，他比人有丰盛的人生，无论是长无论是短，所以一切都是恩典。这幅相就是 Jim 和 Elizabeth结婚之前拍拖的时候拍的照片。记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12章那里讲过，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掉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必会保存生命到永远。这五位年轻的宣教士，他们遵守了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们为着爱人灵魂的缘故，甘心情愿地跟随圣灵的带领，去到一个危险落后的地方，向一班未开化的土人去传福音。结果在神的容许之下，他们付上了生命，也都完成了神所交托给他们的托付。听到这里呢，可能你会问，咁雅各嘅死，又或者呢五位嘅宣教士嘅死，咁同教会嘅得胜有咩关系呢？但如果我同你讲教会嘅时候咧，你会谂起啲咩咧？有冇举手答我？吓、我知，列志文华人宣道会，又或者咧系第一路10100号，啱吗？其实教会并不是四埲墙，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一班蒙恩的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又洗了礼之后公开的承认耶稣就是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救主，生命里面的主宰，就是好像我们这样一班的人。但是呢就不仅只是我和你的，因为历世历代所有信奉主耶稣的名的人又遵守他命令的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当我们见到使提反、雅各、 Jim Elliot、 Nat Singh 还有很多很多不知名或者知名的宣道者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前仆后继这样付上自己的生命去见证那个掌管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见到的不是简单的信徒个别的生命在基督里面的得胜，我们见到的是整个基督的身体，整个的教会在基督里面得胜。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从雅各的殉道里面看到教会的得胜，是因为教会是一个不停止的状况，由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开始到今时今日，这个的教会不停地都还是有人为着基督耶稣的缘故付上他自己的生命，而我们见到这些人的付出，他们所成就的，我们就见到耶稣基督在教会得荣耀，在教会得胜。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的信息。跟着下来呢，我们又再看看下一个，在第十三节至到十九节的经文呢，是尝试从彼得的遭遇去看教会的得胜。或者这一度呢我们会快一点，你们想不想跟我一起读一起了好吗？他见这事博得了犹太人的欢心，就在除酵节期间再次捉拿彼得，捉到了就把他关在监里，交给四班士兵看守，每班四个人，打算过了逾越节把他提出来交给民众。彼得就这样被拘留在监里，但教会却为他迫切地祈求神。希律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住，睡在两个士兵中间，还有卫兵守在门前。这里所讲的关在监里是指希律王宫里面的监狱。王宫的守卫本来已经深严了，现在看守彼得一个囚犯就用上四班的士兵，即是每一班其实都是几个小时的，所以看他那班士兵应该怎样，非常之精神。彼得还要被两条大锁链锁住，还要夹在两个兵丁中间，门口还放两个兵丁。你看到这里你心里面有什么感觉呢？我有四个字，插翼难飞。从人看来呢，听日天亮的时候结局呢只有一个，什么呢？彼得很快就要息怒和雅各一起呢归主。但是呢，感谢神，一个天亮的时候就要杀手尘寰的人，他竟然很安然地睡着了。亦都感谢神，一班刚刚失去了雅各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因为上帝上次没有应允他们祷告拯救了雅各而放弃而灰心，相反的，他们是彻夜不眠，为着爱彼得的缘故同心合意地情辞迫切地来到祈祷。弟兄姊妹，这个是几个美丽的图画，我们见到的是彼得那份的安然，那份的信服，我们见到的是弟兄姊妹的同心坚持。我们再看下面七至十一节。忽然有主的一位使者出现，牢房里就光芒四射，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唤醒他说，快起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作了。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我走。他就出来跟着天使走，但他不知道天使所作的事是真的，还以为是见了异象。他们经过第一、第二两个岗位，来到通往城内的铁门，那门自动给他们开了。他们出来往前走了一条街， 天使立刻离开了他。彼得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差他的天使来救我脱离希律手和犹太人所期望的一切。奇迹发生了，哈利路亚，因为呢上帝出手。天使拍拍彼得叫醒他，然后说快点起身啦，扣返条皮带啦，穿返对鞋啦，笠返件外褛啦，跟我行。好简单的命令，半睡半醒的彼得呢就这样作了。他都分不出是异象抑或真实，好松容咁样就离开咗呢个插翼都难飞嘅铜墙铁壁。我哋再睇下第十二至十七节，又一齐读好冇？他明白了之后，就到约翰别名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去，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祷告。彼得敲了大门，有一个叫罗大的侍女出来应门。他认出是彼得的声音，欢喜到顾不得开门，就跑进去报告。彼得站在门外，大家说你疯了，他却坚持说这是真的。他们说一定是他的天使。彼得继续敲门，他们打开了，一见是他就非常惊讶。彼得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安静，然后对他们述说主怎样领他出监，又离几段哈斯斯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就离开那里到别的地方去了。彼得离开监牢的时候应该是清晨的四点钟至六点钟。为什么呢？因为第十八节那里讲天亮的时候士兵就发现彼得不见了。咁当彼得去到呢、这个马可约翰嘅母亲佢妈妈嘅玛利亚嘅屋企时候呢，有许多人呢就已经聚集在那里祷告。弟兄姊妹，你觉唔觉得奇怪？咩钟数？点解仲有咁多人喺度祈祷？係咪？其实呢幅一幅好美丽嘅图画啊，因为弟兄姊妹因为爱彼得，所以彻夜不眠咁去为佢祈祷。而彼得敲大门，有一个叫做罗大的侍女出来应门，他认出彼得的声音就很开心，欢喜到顾不得开门。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记载很奇妙的呢？很奇怪的，一个婢女去开门，听到有他主人的朋友来找他，为什么会欢天喜地，然后直情都忙认到不懂得开门呢？大家记不记得在香港的好日子，即是当我们还有菲佣啊印佣的时候呢，是不是我的仔是最记得的了？现在他妈就是他的菲佣，我就是他的印点文。咁如果有人按门就梗是姐姐去开啦。姐姐开门的时间，你们有没有试过有个姐姐即是听到你的朋友来，然后他很欢天喜地地走来说阿水阿水阿水阿水来了啊，跟着又不记得开门，会不会这么兴奋的呢？我就没见过。咁为什么罗大作为一个仆人，他开门的时间见到彼得那么兴奋呢？我相信那个原因就是其实罗大是一个仆人，甚至一个奴隶，但同时间他也是这个基督徒群体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当他见到彼得的时间那么开心，不是因为他见到他的主人的朋友，他是见到他自己的朋友，他自己的弟兄，一个他都一起有彻夜不眠恳切为他祈祷的弟兄在出面，所以他这么开心。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的教会其实弟兄姊妹的爱之间的爱，他们彼此之间的委身已经超越了当时社会对人际关系的一切的枷锁。因为他们其中有一些是贵族，有一些是富商，当然也有平民百姓，亦都有婢仆，甚至有奴隶。今日我哋睇下我哋嘅教会，其实我哋都系有唔同嘅人喺我哋当中。因为讲到尾，我哋只系一班蒙恩嘅罪人，系上帝嘅恩典引带到我哋嚟呢一度。咁我想问，我哋自己有冇曾经因为别人嘅社会地位、学识、财富，甚至仪表容貌？而令我们觉得有一种的隔膜，我们不愿意去待他们是好像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姊妹一样呢？ 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间，圣灵给我想起一件事。在我20岁的时候，我在香港曾经参与一个美国的短宣队，在旺角、油麻地和这个深水埗做一些街头的报道。咁啊，好感恩，我咧就领咗一个嘅，都大致上大家都后生仔啦，20多岁。咁佢叫阿坡，呢个坡好特别，佢咧同我差唔多高，咁啊即系唔高啦吓。咁啲头发咧就好蓬松嘅，成蓬除噶，佢个身真嘅系一蓬除，佢啲衫好旧。咁佢啲牙咧系可能系食咗嗰啲抗生素啊，咩四环素咧。是癌癌惨惨，咁佢有皮肤病，所以你一见到佢咧，简单讲咧，你一定调转头走嘅。佢亦都喺屋企里边咧，系不受尊重，直情系俾佢啲弟细佬妹当佢透明。我收尾熟悉咗佢之后，我知道点解，原来佢好细个嘅时候咧，佢俾人鸡奸，所以佢嘅心灵有一个好大嘅创伤，佢抬唔起头。咁加上好多好多嘅嘢，所以系一个完全系冇人想掂嘅人。为什么我想起他，我有带他回教会，但很不幸我们教会都接纳不到他。如果我可以很坦诚跟你说，其实我都不是很想接近他。那时是我20岁，一路但是我们间断都会见一面，都是我自己一种坚持，我都希望来不来看看他怎样。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间是1994年当我结婚的时候，我有请他来，他来了观礼，他那天穿得很漂亮，然后跟我讲了一句说话，他说 Francis， 我以后就不见你了，今次最后一次了，你都娶了太太了，你不得闲了。我那时没有遗意，但跟着我真的从来没有再听到他的声音，我那时都很忙，工作家庭。但今天圣灵给我想起这个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想，其实我们怎样样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我哋有时有冇因为有啲嘢我哋觉得睇得唔顺眼，接受唔到，我哋就唔愿意去关怀佢哋。从呢段嘅经文，我哋见到上帝拯救咗彼得，大家都明白点解。上帝第一，佢自己有主权，但系其中嘅上帝都系睇乜嘢？睇佢自己嘅门徒有冇爱在佢哋当中，有冇互相嘅一齐去祈祷，佢哋一齐祈祷嘅时间，奇迹就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之间根本都不能够彼此去接纳的话，我们怎么能够一起去祈祷？我们怎么可能有爱在当中？所以这件事都是我们大家值得去思考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见到的是因为这个教会他们的同心合意在主里面祈祷，上帝垂听了，而很奇迹地拯救了彼得。而在这件事里面，在这件经历里面，我们又再一次见到教会的德性。好，那我们呢很快呢就再看第18、第19节。我想讲一件事呢，就是都要交代一下呢，就是之前那段经文呢，在第17节那里呢，就是提到彼得呢就是去了一个地方，圣经呢其实呢都没有讲到呢他是去了哪里，我们只知道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从以后使徒行传的记录，我们知道其实彼得离开了，或者其他的门徒离开了，也都是带来教会继续的去成长，继续去拓展的。所以这个都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是见到是一个教会的德性。好了，第18、第19章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天亮的时候，士兵们非常慌乱，不知彼得出了什么事，希律搜索他却找不着，就审问卫兵，下令把他们带出去处死。后来希律离开界到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好奇怪，天亮的时候，士兵非常慌乱，而且你亦都不知道彼得去了哪里。但我们刚才不是说天亮的时候本来是怎样？天亮的时候，希律王呢不能够用圣徒的鲜血去博取犹太人的欢心。天亮的时候，犹太人都不能够，他的期望也都落空。天亮的时候，彼得经历了上帝大能的拯救。天亮的时候，教会经历了上帝里面的德性。人和神是两件事。 当人以为万样样嘢都稳妥啦，希律王觉得你仲飞得起我嘅手指乸，我听日就要杀你。但喺神里边唔系咁样样，神好奇迹嘅就拯救咗佢。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度咧，我哋见到嘅系教会嘅胜利喺神嘅旨意里边。好啦，我哋而家好快咧就去到第三段第三个嘅信息，我哋睇下点样从希律王嘅死咧。看到教会的德性，第二十至到二十三节，当时希律对推罗和西顿人怀怒在心，这两地的人因为他们的地区都需要从王的领土得到粮食，就先拉拢了王的内侍臣帕斋斯都，然后同心地去见希律，要向他求和。到了定好的日期，希律穿上王服，坐在高台上向他们演讲，群众大声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击打他，他被虫咬就断了气。圣经是没有提到希律为什么会嬲了这些推罗西顿的人，也没有详细交代为什么推罗西顿的人要来跟这个希律王讲和，只是讲了就是跟那个粮食的问题有关。不过呢不紧要，因为经文的重点呢不在这里，经文的重点呢是在于希律王的骄傲，自以为与神平等。经文那里说呢，当群众大声地讲这个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的时候呢，希律王呢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呢主的使者就立即的击打他，他就被虫咬断了气。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当时这个希律着着一件很光鲜的衣服，胸口前面有很多银色的线，所以在太阳的光照之下，哇不得了，很光，好像很威猛。但结果他敌不到一条小虫。根据犹太的裔的罗马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的记载，希律当时是觉得内脏很疼痛，咁咧就纠缠咗五日就死啦。其实希律王死嘅时候只系54岁，而佢一生咧作王嘅日子咧只有7年。佢嘅结局咧，对于认识上帝嘅人嚟讲咧，一啲都唔意外，因为无论边一个咧，如果系偷窃咗神嘅荣耀咧，一定系自取败亡。因为喺人同神之间咧，系有一个永远都唔能够消灭嘅分别。呢个就系咩咧？我哋人系被造之物。而神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宰，所以我们生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千万不要骄傲，我们行事为人要遵照雅各书的教导，记在心里面，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我就可以做这样东西，我就可以做那样东西。希律以为自己操纵生杀大权，但最后敌不过一条虫。而当然他迫害教会的事情，上帝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主一定会过问，在时候到的时候神就会为我们伸冤。所以从希律王的死，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德性，因为教会的元首就是基督，凡是与教会为敌的就是与基督为敌。到了上帝定好的日期，教会的敌人必然败亡，而教会必定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胜。最后我们会看第24、25节。不好意思，今天经文很长，所以不停地看。最后两节，神的道日渐兴旺了，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了送交捐项的任务，就带着名叫马可的约翰从耶路撒冷回来。第24节的描述就是确认了教会没有因为希律王亚基帕的攻击而溃败，反而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而25节咧就全章最后一节啦，就提到保罗同巴拿巴送完呢啲嘅捐献去耶路撒冷之后，再一次翻到安提柯。呢一个咧系一个转折嘅一个经文啦，因为咧喺第13章以后咧，即系下一节咧，就已经系个重点就去咗保罗嘅身上。咁我哋好快咧就讲完咗呢25节吓，咁啊再一次感谢主，因为俾我哋咧从雅各嘅殉道啦，从彼得嘅遭遇啦。希律王的死给我们看到教会藉着元首基督的德性。那我们听了以上的信息了，那我们有什么的回应呢？ 这个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三个部分。就第一点来讲，我希望提醒我们大家，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呢，都一定有随时为主作见证的一个准备，一个心智。在平静安稳的日子呢，我们为主作见证，我们付的代价呢，很可能只是金钱啊、名利啊这些身外物。但是当我们在危难动荡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可以付，我们要付的代价呢，可能就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生命。但是在这些危难的日子未来到之前，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求主开我们的属灵眼睛，给我们看到在普世有很多为着耶稣基督的信仰的缘故受迫害的人。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希望鼓励大家一起去伸以援手，加以援手，是为着去帮这些为主的名去受苦的人。在这里我都问准了李牧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一个的组织。这个不是唯一的组织，但是我觉得这个组织我都有去支持，是叫做 Ballasmas Aid。 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在全世界，特别在伊斯兰的国家，是做很多帮助的工作。他们在基督徒的身上筹一些钱，然后就透过一些基督徒去到这些地区帮助一些被逼迫的基督徒。我想有很多事情在世界各地发生，都不用我跟你说你都知道。在敘利亚那里，是不是在伊拉克那里，你不要以为这些伊斯兰国家是没有信徒，有的，是有的，是有基督徒的。所以在他们受迫害的时候，基督徒受的迫害就更加大。这个组织就是其中一个组织去帮忙他们。咁啊，逼迫唔淨止係喺中東嘅。你哋有冇諗過喺印度啦，喺巴基斯坦啦，喺石蘭啦，好多呢啲地方咧，甚至印度尼西亞、印尼都有逼迫。所以呢個係我哋第一點咧，我哋想即係去回應嘅。第二方面咧，就係有關個人同埋教會整體嘅耐性。呢個咧就係講到喺教會裏面點樣去得勝。記唔記得頭先彼得嘅遭遇？他的遭遇很简单，就是一个完全看不到出路的处境，而教会没有放弃他，为他祷告。但是这方面我们要知道，就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要胜过恶者的攻击，我们一定要怎么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怎么互相的去接纳，互相的去接纳，互相的去关怀。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会不会有时因为弟兄姊妹一些东西跟我们不同，以致到令到我哋同佢冇办法同心合意。如果我哋唔能够同心合意嘅时间，有危难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同心合意祷告咧？呢啲都系值得我哋谂嘅。所以咧，互相嘅接纳、彼此嘅关怀，以致咧恒常嘅互相嘅祈祷守望，呢个咧都系我哋实践彼此相爱必须嘅内涵。好啦，最后一点嘅回应啦。希律王好似好叻啊，操生杀大权，但系佢一生最后，死在一条虫的手上。当然我想不止一条虫，可能很多条，但是上帝给他的虫虫救一条已经救死。所以上帝是有公义的审判的，这个是第三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是公义的神，他必审判。在箴言第二章第21-22节那里说，因为正直人必在地上安居，完全人必在世上存留，但是恶人必从地上除灭，行事奸诈的必从世上拔除。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弥迦书》6:8，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无非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谦虚、谨慎，与你的神同行。感谢主。今天这25节的经文很快就讲了，希望大家都会记得，教会如果是要得胜的话，我们一定要是同心合意的去守望、去祈祷。教会如果是要得胜的话，我们一定要随时对地是愿意去为我们的主耶稣去作见证。在某些情况，这个见证可能是要付上自己的性命。愿意大家都一起去留心神的说话，将一切的荣耀都归回给神。